我在听，你在吗？他是谁？是谁在敲门？当音乐来敲门，请把心门打开，让它进来。欢迎收听张汉阳为您制作主持的《当音乐来敲门》。
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大提琴家陈南辰。音乐是我的世界，也是我与人沟通和共振的媒介。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汉阳，欢迎收听当音乐来敲门。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将为大家介绍由国家两厅院所主办的一场音乐会。那这场音乐会呢，在9月13号星期日下午2点30分将会在国家音乐厅举行。这是一场非常难得的大提琴独奏会，演出者呢是国际非常知名的大提琴演奏家艾丽莎维勒斯坦。这场音乐会的名称叫做碎片。那我们今天呢，汉阳也非常荣幸，也很难得邀请到来节目中跟大家一起介绍分享这场独奏会的刚刚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已经听到今天的节目来宾跟我们分享音乐是什么。汉阳现在就来欢迎大提琴家陈南辰。南辰你好。
汉阳哥你好，大家好。
非常荣幸也开心邀请您来节目中。我相信这场独奏会也是你个人非常期待的吧。
是啊，因为 我之前在纽约前几年就想要去卡内基音乐厅听他的这个节目，然后当时没有买到票，所以这一次也不但可以去听，甚至还可以来跟您一起介绍这一档节目，很荣幸。
是艾丽莎呢本身是在美国出生的，那么其实呢今天的节目来宾陈老师陈南辰呢跟艾丽莎的家族事实上也已经是一个算是朋友的关系的，对不对？
算是他们家族的人都是音乐界的前辈啦，这样子。那因为刚好我高中时期求学时期是在美国的波士顿念书，就是新英格兰音乐院的语校。那 Wallerstein 的父母都是新英格兰音乐院的教授，然后他的弟弟当时是小提琴家，现在是指挥家。那当时和我是一起在同一个青少年的交响乐团，那也是等于是从小从我现在讲的大概是20年前啦，从小就一起听他们的音乐会啊，也包括阿丽莎的演出，还有到后来在纽约也听过他的演出，这样子。
之前陈南辰老师呢就提到说他跟阿丽莎的爸爸妈妈跟弟弟都熟识哦，唯独就是还没有面对面的跟阿丽莎交谈过或认识过，对吧？
对啊，那个就对啊，因为也很害羞，因为艾丽莎是个在美国是个很有名的大提琴家，对啊，那也可能是因为我们通常拉室内乐啊什么的，那个两样同样的乐器不会遇到嘛，因为学院四重奏、钢琴三重奏都只有一把大提琴，所以还没遇他本人，但是听了他许多音乐会，
好，在上节目之前呢，陈老师就跟我提到说，其实以艾丽莎目前在这个古典音乐界的地位哦，在美国来说是响叮当的，而且呢在他之前只有马友友。
是应该说就是在如果你看美国的这些 五大交响乐团，还有当然还有跟五大同等地位的其他，例如说加州那边的交响乐团啦，或者是你要看他们的独奏家的阵容，通常你会看到马友友的名字，
是
很多乐团的每一个 season 可能会有一场马友友的独奏。那再来是 Alisa， 其实是就是除了马友友以外最广受被邀请的大提琴独奏家没有之一这样子。所以包括我上次听到他的演出，也是几年前在他跟纽约爱乐拉协奏曲这样子。
今天能够邀请陈老师来上节目，我觉得是您真的是不二人选哦。因为看了一下您十月的历程哦，你小学就是台中的光复国小的音乐班，很小就接触到音乐的学习哦。那接着在十二岁就远赴美国去攻读大提琴。那看一看 Alisa， 她也是好小好小就开始接触音乐哦。那两岁半就爱上了大提琴，然后十三岁呢就有一次的经验，跟克利夫兰管弦乐团完成了他职业生涯的首次协奏曲的首演哦。都是好小好小的年纪就开始踏上这个音乐。的学习历程，你怎么看一个这么样的一个小小孩在音乐的道路上走出今天的一片天呢？
音乐的路，我想每个人的路看起来都很不一样，因为这好像没有一个很完美的公式，是这样。那我自己的状况也算是比较典型嘛，就是台湾的音乐班，然后毕业，然后就出国读书，然后念的也都是这一种音乐专门的学校，高中就是念音乐相关的，包括刚刚说的新英格兰音乐院的预校，然后后来大学我念的是茱莉亚音乐院嘛，所以我走的是就是一个音乐家比较典型的啦，就是因为主要是因为我是在台湾，然后要去美国读书。那Alisa 的话是因为他父母都是音乐系的教授嘛，那爸爸 Donald Weilerstein 是克利夫兰学院四重奏的第一小提琴，所以在这个音乐界的地位是非常高，在室内乐的地位是最高这样子。那后来他也变成是这个新英格兰音乐院最有名的，应该说全美国最有名的小提琴教授，教出了无数大奖得主啊，这样。那所以 Alisa 在这样子环境中长大，我觉得是相对自然吧。我觉得因为等于是他在波士顿本身又是一个学术资源非常充足的地方，所以我想他一开始喜欢音乐，然后到后来变成音乐家，包括他大学的时候还去念了哥伦比亚的这个历史相关的学位啊，这些东西就是跟我是不太一样的这样子。但是因为我们年纪相仿啊，所以我们就会在同个时间待在同一个城市，然后包括他在哥伦比亚念书的时候，同时也在茱莉亚念大提琴的学位，那跟我是同一个老师，所以我们当时在纽约是有稍微 overlap 到一年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学习的路程上面可以遇到各式各样来自不同的 background 的人，我是觉得很有趣这样。
乐坛形容 Alisa 是全是巴赫的权威哦。那为了让听众朋友对于他这一次应邀来台演出有更多的了解，我们再回归到他这个音乐世家，塑造出他这位非常杰出的大提琴演奏家。他的父母亲都是音乐家，据说他们在家庭里面就组成了一个室内乐团。
对，他们我去听过好几次，他们由这个他的爸爸和妈妈和他本人组成的钢琴三重奏，名字就叫做 Weilerstein Piano Trio 这样子。那我很有趣的是，他们表演的时候，他们是全家人都在台上，因为 Alisa 还有一个弟弟，是叫做 Josh Weilerstein。那当时他跟我一样是在青少年交响乐团里面拉，他是拉小提琴这样子。那他当时当他的爸爸妈妈和姐姐在台上演奏的时候，他都是负责翻谱，在旁边帮妈妈翻谱的角色这样。所以你会每次去看他们演出，就看他们全家四个人都在台上。那这弟弟后来也很杰出啦，就是弟弟后来大学就选择之后就选择去走上指挥的道路，然后现在也有自己的交响乐团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对 Alisa 来说，等于是从小就是跟世界上最顶级的音乐家一起演出，那也不只是他的父母嘛，也有在当然其他波士顿的朋友，包括他父母的朋友啊这些。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拥有很好的音乐的启蒙，然后后来也 发展出了他自己属于他自己的非常不一样的音乐道路、
嗯、
包括他这次所选择创造的这一个 Fragment 这一系列的，我都不知道该不该称它为大提琴独奏会，因为它有太多除了演奏以外的这种非传统的元素在里面，所以它感觉比较像是一个 show 一个剧，比较不被传统的这种音乐会的形式所定义，这样、
嗯、确实是非常非常令人期待的一场音乐飨宴哦！就不光只是大提琴独奏家的演奏，还包括视觉、舞台设计等等哦。那我也想请陈老师跟大家分享，虽然还没有见过阿丽萨本人，但是据说在大约8年前的时候，你曾经在纽约欣赏过他的一场音乐会，让你印象深刻。
对，应该说我常常听他的录音啊、
嗯、
然后就是 Spotify 啊 YouTube 啊，然后当然我有看到很多讯息，
是，
可是我上一次看他本人拉琴已经不知不觉这个8年前，不知道，大概是8年前，不过中间扣掉疫情可以再减个5年了。
OK，
所以其实感觉体感没有那么久。OK，、嗯、那当时我去听的这个曲目是非常有趣的，是由纽约爱乐委托 Penderecki 波兰作曲家所写的三把大提琴的协奏曲、
嗯，
这样子。那当时单刚三把大提琴独奏的音乐家都是乐坛上最棒的大提琴家，那其中一位就是 Alisa Weilerstein， 另外两位，一位是Daniel Muller-Schott， 穆勒休特，然后再一位是 Carter Bray， 也就是纽约爱乐前几个月刚退休的大提琴首席 Carter Bray， 这样子。那所以当时我就对 Alisa 的跟乐团的合作的表现非常的有印象。我当时因为坐得比较远、啊、但是他的肢体动作是非常非常大气而且狂野的、
嗯、哼，
对，当然你可以想象三位有名的独奏家，哇，那每一个人都是已经是使出了浑身解数在台上表现嘛，是，但是只有阿丽莎的 是可以用狂野来形容，而且她又是唯一一位女性在那个台上、嗯、就觉得哇，这个是非常的非常有个人风格，这样子。
嗯哼，嗯，好，大家听到了陈老师用狂野这两个字来形容阿丽萨，因为大家如果对于巴赫的作品有既定的印象，包括大提琴家在诠释巴赫的作品的画面留存在自己脑海里的话，那这一场所谓的碎片大提琴独奏会将带领我们突破界限、啊、亲自来感受一场跨越时空冲撞经典跟当代的全新音乐格局。那我们聊到这里呢，想要请陈老师为听众朋友来宣布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即将听到的第一首乐曲。
好，所以我们即将在节目中播放的第一首乐曲是由美国当代作曲家 John Tower 为这个 Fragment 所做的一首曲子，叫做 For Alisa and Bach。
我们一块欣赏，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今天的节目来宾陈南成老师，我们待会儿见。Thank you. Thank you.